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16年1月20号星期一，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达沃斯上演格陵兰对决，欧盟被逼到墙角啊。第二个是加拿大军演应对美军入侵，第三个是 G2 研究所说川普关税美国老百姓承担。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月20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加拿大军方模拟演练美国入侵加拿大，应对美国总统川普要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第51个州的言论。加拿大政府官员说，加拿大军方设计了一套概念性的军事模型，推演加拿大军队如何应对美军的入侵。这个军事模型的核心用途是用来测试国家体系在战争爆发时会在哪些关键节点迅速失效。这是加拿大军方一个世纪以来第一次制定针对美国攻击的模型。加拿大官员说，加拿大军方设想美军从南方进攻，预计美军在一个星期甚至最快两天就会攻破加拿大在陆地或者是在海上的战略防线。加拿大军方认为抵抗美军最好的办法是游击战，由小股非正规军或者是武装平民打伏击战，搞破坏行动，进行无人机袭击或者是打了就跑。这是一个打不赢的策略啊，这是第一。第二，华尔街日报报道，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1月19号发布的报告指出，美国消费者和进口商承担了 96% 的川普关税成本，外国公司只承担了 4% 的关税成本。那么川普关税就是对美国人征收消费税。报告揭示了美国这个川普关税的真相。川普在去年4月实施对等关税，他不断地强调关税是由外国企业买单。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分析了2500多万份这个货运记录，涉及4万多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基尔研究所发现，美国海关去年增加了2000亿美元的关税收入，其中 96% 的关税是由美国人支付。另外，基尔世界研究所还发现，面对美国关税，进口商维持原有的价格，但对美国的出口量在减少。那么外国出口商没有降价，研究人员提出了几个可能的原因。第一，出口商在其他国家找到了买家。第二，出口商认为最终的关税水平还会调整，并且在此期间暂时维持价格。第三，关税税率高达 50% 甚至更高，那么进口商考虑到利润率，认为停止销售更是理性的选择。这是第二。第三，共同社报道，东京电力公司最快会在1月21号重启位于新泻县的叫百吉，叫这个字不会念的，与核电站，这是一个核电站啊，这个新泻县的核电站6号机组。那么这是2011年福岛核事故以来，这个东京电力公司旗下第一个重启运行的核电机组啊。那么这个6号机组原定是在1月20号重启，但是在1月17号的一个实验当中，工作人员发现控制棒劲爆系统发生故障，所以东京电力公司被迫把控制棒全部收回啊，重启推迟了重启，并且紧急维修啊。那么东京电力公司1月2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那么这个百吉邑宇核电站的6号机组全部205根控制棒已经完成动作确认，结果显示正常。那么东京电力公司已经向日本原子能规划厅提交了检查报告，如果监管部门在符合中没有提出新的异议， 那么全球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站，就是这个最快会在1月21号晚些时候，或者在1月22号凌晨正式启动反应堆啊。那么重启核电站是日本政府的既定方针，在重启前夕发生警报故障，说明这个东京电力公司他们还是需要进行更慎重的控制啊。这是第三、第四。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针对去年12月邦迪海滩恐怖袭击事件，澳大利亚参众两院1月20号通过了两个法案。第一个法案降低了政府取缔极端组织的法律门槛。根据澳大利亚现行的法律，政府要取缔极端组织的门槛非常高，只有在这个组织直接策划实施恐怖袭击，或者明确参与恐怖活动，包括融资、训练，才能被取缔。那么新的法案规定，如果有组织传播仇恨啊，那么鼓动暴力进行意识形态动员，就可以取缔啊。那么新的法案出台之后，澳大利亚的新纳粹组织国家社会主义网络、激进的伊斯兰组织要伊斯兰解放党就可能会被取缔啊。这是第一个法案。第二个法案是枪支改革法案，澳大利亚政府将启动全国性的枪支回收计划，并且把情报部门信息纳入背景审查，收紧枪支进口和制造方面的监管。那么这两个法案在参众两院通过之后，经过总督签署就能成为正式的法律。第五，韩联社报道，韩国统一部1月2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到达就是去年到达韩国的脱北者总共有224人，比上一年减少了12人，其中女性198人，男性26人，女性远远多过男性。那么截止目前到达韩国的脱北者总共有34538人，在2025年的脱北者当中，大部分都是先离开朝鲜，然后在第三国居住一段时间再去韩国。那么直接从朝鲜南下到韩国的脱北者只有个位数啊，就不超过10个人。那么在疫情前的2019年到达韩国的脱北者有1047人。朝鲜在疫情期间严控边境，2021年的脱北者只有63人。那么最近两三年脱北者的数量逐渐增多，但也只有200多人。在国际难民体系当中，脱北者属于难民，但是中国政府不承认脱北者是难民，而是把脱北者交还给朝鲜。所以脱北者一旦被遣返，非常惨，非常惨，他面临监禁、酷刑、强迫劳动，甚至处决。脱北者权益组织说，中国在2023年的10月把600名脱北者遣返朝鲜，那么这些脱北者到达朝鲜之后就消失了。所以中共在这件事情上非常残忍啊。第六，黄金价格1月20号一度上涨到了每盎司4749元啊，49美元，创历史新高，第一次突破4700美元啊。那么从今年1月1号到1月20号总共20天黄金价格涨了多少，大家想一下，猜一下，25%啊。那么如果你是做期货的话，那就会赚很多钱。另外白银价格从1月20号在1月20号也创下新高，达到每盎司 95.89 美元。杜德斯分析说，格陵兰问题造成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啊，投资者持续的涌入黄金等避险资产，如果全球经济或者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持续下去，黄金、白银的价格会进一步的推高。黄金价格上涨的同时，也伴随着股票市场下跌和美元走弱的一个情况。标普5001月20号跌2%，这是3个月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纳斯达克跌了 2.4%， 到道琼斯跌了 1.7%。 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今天内容少一点啊。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达沃斯的这个格陵兰的对决。欧盟现在其实是很困难，欧盟现在非常困难，因为川普现在的这个咄咄逼人的这个态势啊，对欧盟来说很困难。现在的战场转移到了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那现在很多国家的领导人已经到了这个达沃斯，开始在论坛上发言，阐明立场，抒发愿景。那么在此之前，美国总统川普做了两件事。第一个，发表言论，威胁欧洲八个国家从2月1号开始加征 10% 的关税，到6月增加到 20%。 原因是这八个欧洲国家派军事人员去格陵兰，妨碍了美国获得格陵兰啊。这是川普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关税威胁八个国家。那么川普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邀请这个普京和泽连斯基加入他新成立的加沙和平委员会啊。那么此外，他还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了一篇帖子，说中国和俄罗斯都是假想敌，联合国和北约才是真正的威胁啊。川普总统还公布了这个马克龙为了缓解局势给他发的私人短信，他还分享了两张电脑合成的照片，一张照片是他在格陵兰岛插旗啊，旁边有一块木牌写着格陵兰美国领土，成立于2026年啊。另外一张照片是美国国旗覆盖在美国、加拿大、格陵兰的这个图片上啊。记者在白宫问川普，你为了获得格陵兰愿意付出多大的代价？川普回答说，你们很快就会知道啊。那基本上这一轮下来，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伊朗危机结束到现在啊，川普把对西方盟国的挑衅和羞辱拉满。那欧洲的领导人基本上懵了啊，脑子嗡嗡的啊，讲的就是他们现在的状况。欧洲领导人根本缺乏对川普这种极端行为的想象力啊。这个我们基本上可以有可能会在这场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亲眼目睹北约或者是北大西洋联盟的崩溃啊。那么在出发之前，记者就问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那个记者就问他说，如果美国以武力夺取格陵兰，这和俄罗斯发动乌克兰战争有什么不同啊？贝森特就回答说，欧洲人会明白最好的结果是美国获得格陵兰的控制权，这对格陵兰、欧洲和美国都是最好的。欧洲各国政府不应该对美国采取任何的回应措施，欧洲人不要怀疑川普在格陵兰问题上的决心啊！欧洲领导人最终将会接受美国的安全领导，争夺北极的斗争是真实的，让格陵兰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就不会有冲突了。欧洲是软弱的表现，美国展现的都是力量啊！这个话听得非常耳熟啊，像什么？这我让人想起这个普京发动乌克兰战争之前，他发表过一个演讲，跟贝森特的论据非常非常的像啊，非常非常的像。纽约时报指出，长期以来欧洲领导人一直避免和川普关系紧张啊，因为欧洲在很多方面依赖美国，尤其是乌克兰战争的背景下啊。但是欧盟内部 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在格陵兰问题上做出让步会开创一个危险的先例，而且这会向外界发出个信号，欧盟的真实实力不够。卫报也指出，如果欧盟无法保护成员国的主权，这等于告诉乌克兰，欧洲根本指望不上。而且欧盟内部也开始对川普的行为，把川普的行为描绘成为经济讹诈，或者是以武力重新划定边界。那么尽管欧盟发表过很多从这个各种强硬的声明，但是欧盟内部并没有统一的强硬立场，欧洲领导的人仍然在老生常谈，而且他们都希望进行对话。这就是为什么川普一直强调欧洲软弱的原因。欧洲人到底下决心和川普对抗了没有？老实说，我看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演讲之后，我觉得欧洲国家根本就没有想好怎么应对川普的狂暴。这些欧洲领导人就像学校里那些被学校里的混混逼到墙角的小男生啊，那个小男生不断的在重复，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啊，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你不要太过分了啊。这个小男生一直在说这样的话，就是现在欧洲领导人的态度啊。那现在最先反击的不是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政府，而是欧洲的金融机构。丹麦养老基金首席投资官今天表示，丹麦养老基金将会退出美国国债市场。他说，美国已经不是信用良好的国家，那么长期来看，美国财政不可持续。丹麦养老基金规模不大，总资产250亿美元，他持有美国国债1亿美元。这是一个丹麦养老基金。另外一个就是挪威国家银行。挪威国家银行的执行副行长今天说，随着政治不确定性的上升，挪威国家银行缩减了在美国的业务活动。他说，动荡对可再生能源和对医疗保健等行业的影响非常严重。他说，挪威国家银行正在调整它的业务重点，把这个投资转向风险比较低的细分市场和北欧本土的投资机会。挪威国家银行是挪威最大的金融机构，它为个人企业提供银行服务，也是挪威经济的主要投资者。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欧洲开始考虑动用它持有将近10万亿美元的美元资产，进行不对称的反制措施，阻止川普的霸凌行为。那么欧洲是美国最大的债权人，欧洲资本不仅支撑了美国国债市场，也推高了美国科技股的估值，所以卖出美元资产就成为欧洲反制这个格陵兰危机的一个终极选项。美国财政部国际资本系统统计是2024年到2025年的数据啊，外国持有美国的证券总额是31万亿，其中欧洲投资者占主导地位啊，欧洲公共和私人部门总共持有10万亿美元的这个美元资产，主要集中在国债、股票跟直接投资这三大类。那么当然欧洲的反击不一定是非常激进的抛售，他只要不继续买，或者国债到期不再滚动再投资，就让他自然收缩。各个投资机构开始下调美股在欧洲主权基金里的配置比例，比如说这个挪威主权财富基金，或者是瑞士国家银行，这些欧洲主权和官方资金。 那么他们都是美国长期资本的配置机构啊，他们资金规模非常的大，而且他们配置的周期很长，仓位高度集中在美债和大型的科技股啊。那么这些资金只要放缓投资，调低这个投资美元资产的权重，延后配置，市场很快就能感受得到啊，感受得到欧洲资本离开对市场的冲击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欧盟的反胁迫工具，欧盟反胁迫工具基本上是欧洲最后的手段啊，马克龙说叫这个叫贸易火箭筒啊，他就是通过限制市场准入、限制投资、限制市场准入、限制金融服务等等啊，进行反制啊。美国持有美国国债的主要国家，一个是英国，英国持有8885亿美债啊，我们讲的全讲美债，一个是英国8885亿，比利时4810亿，加拿大4722亿啊，都是美元啊，卢森堡4256亿，法国3761亿，德国1098亿，丹麦120亿，合计2800亿啊。那么一旦欧洲要是发飙啊，那川普也不能够轻视啊。只不过呢，欧洲国家到底能不能团结起来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这就是一个联盟和一个国家它的区别就在这里啊。那么对欧洲来说，有一个国家值得他们学习，是谁呢？加拿大啊。加拿大总理卡尼今天在这个世界经济论坛发表演讲，非常棒，我为加拿大人民感到高兴，你们非常的幸运有这么好的总理，你们一定要珍惜他啊。我给大家念一下这篇讲话，这篇讲话我做了一些删减，因为有点长。卡尼说，每天我们都会被提醒，我们生活在一个大国竞争的时代，那个所谓的基于规则的秩序正在消亡，取而代之的是强者为所欲为，弱者承受一切啊。修昔底德的这句格言如今被视为一种必然，国际关系的丛林法则正在重新确立。我们的选择究竟是什么？几十年来，加拿大这样的国家在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下繁荣发展。我们加入国际组织，赞美普世原则，并受益于这种可预期性。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在他的庇护下推行以价值为导向的外交政策。但我们心里清楚，这个关于秩序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是虚假的。最强者时常会豁免他自己，贸易规则的执行并不对称啊，国际法的适用性也往往取决于受害者的身份。这种虚幻曾经有效，因为美国作为超强提供了公共产品，开放的海上航道、稳定的金融体系、集体安全以及解决争端的框架。于是我们参与这些仪式，避免指出修辞和现实之间的裂缝。但是现在这一切行不通了。我直说吧，我们正处在彻底的决裂之中，而不是简单的转型。过去20年里，金融、卫生、能源、地缘政治的一系列危机都暴露了全球一体化的风险，而最近大国们开始将经济一体化作为武器，把关税当作杠杆，把金融基础设施当作胁迫工具，把供应链当作软肋。当一体化令你受制于人，你就再也无法生活在一体化实现。中等强国所依赖的多边世贸组织，还是联合国，还是提的整个框架，都在受到威胁。很多国家得出相同的结论， 必须在能源、粮食、关键矿产、金融和供应链方面发展更强的战略自主性。当规则不再保护你时，你就必须保护自己。主权曾经以规则为基础，但未来将越来越多的锚定在承受压力的能力上。对加拿大这样的中等强国而言，问题不是是否要适应新的现实，而是我们必须适应新的现实。加拿大是最早听到警钟的国家之一，这促使我们从根本上调整了战略姿态。加拿大人知道，我们过去那种假设，认为地理位置和盟友身份会自动带来繁荣和安全，已经不成立了。我们新的方法论就是基于价值的现实主义，就是力求既有原则，但也保持务实。有原则体现在我们对基本价值的承认，主权、领土完整、禁止非法使用暴武力啊，以及尊重人权。务实则体现在承认进步是渐进的，利益会存在分化，并非每一个伙伴都会分享我们所有的价值观，因此我们以开放的眼光进行广泛的参与。我们主动面对真实的世界，而不是等待我们希望的世界。同时在当下的世界风险重重的关键时刻，我们优先推进广泛接触，以最大化我们的影响力。而且我们不再依赖我们的价值观的力量，我们不再只依赖我们价值观的力量，我们也要依赖我们的力量的价值。我们正在国内建设这种力量，我们下调了个人所得税、资本利得税、企业投资税，我们取消了联邦层面的省级贸易壁垒，我们正在加速推进10万亿美元的基础投资，涵盖能源、人工智能、关键矿产和新贸易走廊等领域。我们将在本十年结束前把国防开支翻倍，并以此推动本国产业的建设。同时我们也在迅速的推进对外多元化。我们同欧盟达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短短6个月之内，我们在4大洲签署了12项贸易和安全协议。在过去几天，我们和中国和卡塔尔达成了新的战略伙伴关系。我们正在和印度、东盟、南共事等国家积极谈判自由贸易协定。我们还在做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为了解决全球问题，我们正在推进可变几何策略。什么是可变几何策略？就是针对不同的议题，组建不同的利益联盟。在乌克兰问题上，我们是志愿联盟的核心成员。在北极主权上，我们坚持和格陵兰以及丹麦站在一起。我们对北约的承诺坚定不移。我们正在和盟友合作，巩固联盟的北翼和西翼安全，包括对超视距雷达、潜艇和地面部队进行史无前例的投资。在多边贸易方面，我们正在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和欧盟之间的桥梁，打造一个新的贸易集团。我们正在组建以7国集团为支点的买方俱乐部，实现多元化的供应。在人工智能方面，我们正在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确保我们不会被被迫在霸权国家和超大规模云服务商之间做出选择。卡尼说，这不是天真的多边主义，这是在不同议题上和拥有共同基础的伙伴建立联盟。卡尼说，我们正在编织一张密集的连接网络，应对未来的挑战。我们的观点是，中等强国必须共同行动，我们不在餐桌边，就在餐桌上，菜单上，我们不在餐桌边，就在餐桌，菜单上。在大国竞争的世界里， 夹在中间的国家是彼此争宠，还是联合起来开辟第三条道路。只要我们携手合作，合法性、正直与规则的力量依然强大。我们要创建名副其实的制度，并建设强大的国内经济，这是每个政府的当务之急。加拿大拥有世界所需要的东西，我们是能源超级大国，拥有关键矿产，有高素质人才和全球领先的养老基金，我们拥有财政能力强的政府和令人向往的价值观。在一个不稳定的世界里，我们是稳定可靠的伙伴，讲得多好啊！我们认识到正在发生什么，并决心据此行动。这场裂变需要对真实的世界诚实。我们正在把窗里的招牌摘下来，撤下来。我们知道旧的秩序不会回来，我们也不为此哀悼。怀旧不是战略，但我们相信从裂缝中我们可以建造更大、更好、更公正的东西。强权有他们的力量，但我们也有一样东西，停止假装的能力，指认现实的能力，在国内建立实力的能力，以及共同行动的能力。讲得真好，这就是加拿大的道路。我们公开并且自信地选择它，并欢迎任何国家与我们同行。讲得真棒，卡尼非常非常好啊，非常厉害。当然有人不喜欢他，因为他去了中国，但去了中国并不是他的错，因为他是总理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我们来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啊。观点，我认为在目前的局势下，欧洲人民会期望一个强硬的领导者，而上一次类似的情况促使德国人选择了希特勒。因此如果局势持续这么发展下去，欧洲也许会走向极端。观点，卡尼若要言行以合一的话，夹在中美两个大国中间的台湾很需要加拿大来团结台湾，来建交吧。建交建交不会，我觉得不会啊，他不会得罪中国。为什么？加拿大的东西正好卖到中国去啊，他得罪中国干啥？他跟台湾保持密切的合作就行了呀，双方有彼此的需要啊。卡尼讲得很清楚，我们有不同的议题，有不同的联盟啊，叫什么多边形啊，就多边几何多边形啊。情况，我们做内外贸的实业，现在内贸不行，项目工程欠款严重，内贸不要做。为啥？全是骗子，在中国不要做内贸，不仅你收不到回来钱，你东西骗的你都不知道去哪儿了啊，都是骗货的啊。我们同行或者是友商都一窝蜂的涌到出口这边来，所以外面目前看的还可以啊。观点，自动化替代工人，替代人工，是因为中共需要现代化叙事，让国民看到国家的工业实力在党的领导下迅速崛起，某种程度上巩固其执政合法性。自动化吗？自动化有这么厉害？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这个通病，本质上和亩产两千斤是同一套叙事逻辑。不关注个体的生存状况也是通病，和社会主义国家大饥荒是一个道理。自动化替代人工，我不觉得它有这么高的政治属性啊。自动化替代人工，没，我不觉得它有这么大的属性。现代化不一定是自动化，现代化不一定是自动化， 它可以体现在工业化或者是工业化的某种自动化，但是它不一定就有这样的，不一定代表了现代化。我不知道你这个想说到底想表达啥。工业实力不是中共的，在中国工业实力都是外资企业，主要是外资企业。那么国有企业有一些工业实力，但是主要还是外资企业。你不信，你外资企业撤完了之后，你再回头来看看，看看中国的工业实力到底有多牛逼啊！你可以看得清楚啊。观点：中国工厂的自动化水平没那么高，某些行业或许是，一般的制造业还是靠人力。工厂自动化的过程一定会造成大量的失业人员，形成冲击。现在有些工厂在用机器人，为什么会用机器人？因为机器人有补贴啊，机器人补贴，所以很多工厂就用机器人。但是它是不是真的有那么高自动化也未必啊。现在用机器人用的比较多的是车厂用的比较多，但是中国自动化是不是这么对中国了解？有一些橱窗式的工厂爱用机器人，都不是，为啥？人工便宜啊，他为什么要用机器人？说机器人啊，人工成本越来越高，人工成本不是越来越高，人工成本是越来越低。为啥？你看一下工价就知道呀。现在的工价多少？五年前的工价是多少？这不是很清楚。如果没有补贴的话，我不觉得有这么多工厂会用工业机器人啊。而且，自动化并不代表啥，自动化并不代表啥。说自动化就代表工业实力，你疯了。什么代表工业实力？芯片代表工业实力，数控机床代表工业实力，这那些都才是真正的实力。你那些有几个机器人呢，很可笑，你不觉得吗？那自动化代表工业实力，我不觉得是这样的，那只是骗领导的一种说法。观点，谢谢王老师。我作为一个加拿大人，认真的听完了，我就是不认可卡尼去中国的人，但是很认同卡尼这一番言论，很感动。让子弹再飞一下吧。再次感谢王老师的分享。不敢当啊，不敢当。没有，我认为一个总理，他需要一个更广泛的视野。和有穿透力的目光啊，看得更远，他需要更有远见。你可以看到，你看卡尼的这番话，你可以知道卡尼思考的问题是什么。我们不能够因噎废食啊，也不能够刻舟求剑。世界在变化，而且急剧的变化，我们需要适应它，我们没有选择啊。观点，中国真有工业实力都是合资，像纳发科和东方电器。对啊，没错，中国自己没有研发能力，记住，中国自己是没有研发能力的。那你记住这一条，你就知道中国的工业实力来自合资企业、外资企业，不是中国自己的企业啊。你就算是什么高铁这个那个，都是买来的啊，吹牛逼那都是吹牛逼啊。坐标南方制造业重镇老城区中型超市，五花肉8.9一斤，两三年前旁边的城市我买五花肉还16块钱一斤，8.9一斤，那养猪场惨了，养猪场肯定赔死啊！旁边的一家自助涮潮州牛肉，人均50，却倒闭了。人均五十， 自助啊，那不赔死啊，自助不赔死。我认为最简单的道理，如果中国 GDP 数据各种好看，但是老百姓日子过得难，有意义吗？当然没意义啊，那骗人呐！啊，就是 GDP， 老百姓日子难过，说明什么？说明 GDP 在造假，理解吗？啊，不存在一件事情，就 GDP 数据那么好看，老百姓日子难过，老百姓没那么难过啊，不会那么难过。为啥？财富是什么？财富就像水，财富就像水。中国人讲，财富就是水，钱就是水，到处流。除非你没有水，没有水就地上你看的都是干的啊。只要你有水，地上一定是湿的，到处都是水啊，就这么简单。GDP 数据好看，到处都是水。你就像啥？你就像以前。以前为什么那些海外华人不愿意入籍啊？原因很简单，老觉得中国有机会啊。你现在为什么中国人都海外华人都放弃了，直接入籍了？为啥？没戏了，一看没戏了呀，没有机会了呀。谁不知道啊？你想，年轻人找工作这么困难，说明什么？没机会了呀。有机会的话，年轻人会这么难找工作吗？不可能的事情。这个世界上很简单的，对经济的判断和对政治的判断完全是两回事。为啥？经济判断冷暖自知啊，一下你每个人都会感受得到啊。就像那个谁任正非说的，寒气来了，谁会感受不到？每个人都会感受得到的呀，啊，对吗？啊，感寒气来了，每个人都感受得到。情况，中国现在互联网刷屏非常严重，评论交流都无法正常，几乎听不到，完全发不出声音，90%的信息发出去只有自己能看到，那是你被封了，你被封了啊。当然现在中国互联网大把的，不是刷屏，是水军灌水，各种灌水。你说刷屏是这意思吧？就这意思，那就是一样的意思。到处都水军，天天你看我们这个视频，我们视频下方呢到处都是，一直都水军一直热衷在我们的评论区和我的推特留言的地方刷屏灌水。我当然他们我们的管理员不会让他拿到一毛钱，会迅速的把它删掉啊。观点，除非手里至少有上亿可以买3000万以上的豪宅，啥意思？否则无论如何都别买房。在上海每个月15000就可以住卖1000万以上的房子，选择多到根本挑不过来。OK， 1000万以上的房，上海1000万以上的房子不算特别好，不算特别厉害的啊。所以有钱就租，多钱就想办法全球投资，这才是聪明人的做法。买1亿以上也别买，买它干啥？你去买一个持续下跌的资产干啥？理解吗？你再有钱，你也不用去买一个持续下跌的资产。你就算1亿，别说1亿，10亿的不应该去买。为啥？那么简单的道理，对吗？我买了，今年买了，明年少30%，你说你买它干啥？这不很简单的道理吗？房地产回归居住属性是必然的，房地产任何时候都有投资属性，不是回归居住属性。只是现在因为它资产价格一直在下跌，所以大家不会去买，不会作为投资品去买它，理解吗？甚至也不会连居住属性都不会买它啊。当租售比低到不忍直视，房价还在阴跌时，房子就不再是资产，而是吞噬现金的债务。 现在持有现金确实才是最大的选择权。通缩的情况，通缩的条件下，现金为王。通缩的情况下，现金为王。通胀的情况下，资产为王。就是当物价上涨，你应该选择什么？持有资产。啊，资产会水涨船高。当通缩，当价格下跌的时候，那你应该持有现金啊，因为资产价格不断的在下跌啊。观点，也许未来中国人会向几个一线大都市集中，因为二三线城市人口会越来越少，不一定。为啥？一线城市的生活成本高，所以一线城市会淘汰一部分人，就是。他在一线城市找不到理想的工作，他就会去二三线城市。那么一线城市有和一线城市优势产业相关的人就会留在一线城市，不一定是集中在大城市，理解吗？就这个不一定啊。所以很多人认为一线城市房价不跌，二三线城市才会跌，这是错的。有句话叫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当通缩发生的时候，所有的资产价格都在下跌，不是二三线才跌，一线城市也在跌，一样跌啊。所以不要被骗了，不要被欺骗了啊！一线城市的房价一样，去年就跌，前年也在跌，哪天都在跌，为啥要讲一线城市就不跌呢啊？提问：国内目前产能过剩，不是产能过剩，是需求不足，老百姓没钱买，消费萎靡。按目前行业工厂生产加工倒闭，啥意思？听不懂。商品流通变慢，消费萎靡造成生产端萎缩，农村农民生产更加低迷。请问王老师，是否会出现局部地区食品或者是供应危机？有必要进行短期食品储备。第一个，我们经常讲，现代社会、现代国家不存在粮食短缺的问题啊。粮食短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们通常讲这个流通失效，就是流通出了问题，它可能造成粮食短缺。但是它不是粮食不够，是流通的问题啊，流通的问题，流通的问题，只要解决流通的问题，粮食到处都会有，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如果在现代国家出现了粮食危机或者是粮食短缺，通常都不是因为缺粮的问题，通常是出现了政治问题啊。你比如说像中国六十年代的大饥荒，它不是粮食不够。你我们上次讲过河南信阳地区，河南信阳事件，信阳事件不到半年时间饿死了100万人，为什么？不是粮库里面没有粮食，粮库里面有粮食，就信阳地区粮库都是够的。当时信阳地区粮库里面有40亿斤粮食，40亿斤粮食足够吃的，不是40亿哦，40，我不知道40多少，反正40多，反正就是足够。最后解决问题就是开仓放粮，开仓放粮问题就解决了，根本没有从外面调粮食进去，没有不存在粮食不足的问题。但是我还是鼓励大家在家里准备一些东西啊，准备一些从药品到食品等等应急的东西都准备一下，日常生活都准备一下，在墙内的话没坏处啊，没坏处啊。情况刚把上海的老破小给处理了，割肉处理，真的不看好后市。我的房子在中环附近的老破小，价格大概回到了2016年年初，也就是10年前的价格。上海一些远郊的房子跌到了2013年的价格，内环内 稀有地段的老破小差不多跌到了2019年到2020年的价格。我看 YouTube 上面有广州天河的房地产中介说，广州天河现在30多万就能买一个公寓，看面积还挺大，无论房价多低，总会有很多很多房子没人接盘，因为中国的商品房够30亿住了，现在的中国人口有没有14亿都不好说，供大于求，严重供大于求啊！中国的房地产供应严重供大于求，为什么？因为房价一直在涨，开发商一直在疯狂的盖，这一头在涨，这一头在疯狂的盖，所以呢，然后呢，房价涨得太快，很多房子卖不出去，就是结果就供大于求啊。坐标厦门，曾经全国房价第四，前几年市场上充斥着零首付、经营代买房、炒房客，金融机构也下场参与这场狂欢。现状就是几乎所有的当地银行都在大量的冒不良贷款，拼命的用各种手段压制、掩盖逾期贷款。最搞笑的还是本地中介，25年在吹武统台湾，厦门房价就要起飞啊。观点：深圳下降的可不是单位数，个位数，20年到25年起码跌了20%以上。我卖掉的深圳房子24年到25年降价幅度是28%，如果对比买入价，即便不算税费和中介费，5-6年的月供利息，单计算买入价跟卖出价就跌了38.4%啊，那真的是相当大的跌幅啊，38.4%就1/3强啊，对吧？300万跌到200万，就这概念啊。观点：中国目前制造业利润真正让人很担忧。我24年离开的时候，巨吸净塑料光膜2000块钱左右利润，现在不是出口的，基本是平走。平走就不挣不赔，这个行业不论出口还是国内销售，利润比22年和23年的时候下降了70%，也不知道现在数据老说产值和出口额，回避利润是不是故意的？回避利润是啥意思？没看懂。很多行业，我接触到的很多行业，原来呢通常有10%-15%的利润，就是很多行业这两年都没钱挣，但是又不敢不做，基本上也做，我讲的出口啊，也就单子接了也做，但是单子没钱挣，但是也只好接，为什么？养工人啊。现在情况大部分是这样，就是没钱挣，然后但是还甚至有的时候还要赔一点，但是还是做，照接。为什么呢？因为别人单价低，别人单价低，别人10块钱，你能11吗？你11就拿不到单子，你也只能10块钱，10块钱没钱挣啊，就这个问题啊。我2010年出社会工作，在武汉，第一年2000，城中村房租300，热干面1.5块。前阵子和武汉同事聊天，公司招新人月薪4000，现在没有城中村，小区单间基本上1000，热干面4块。15年的发展，生活体感上真的还不一定赶得上15年前。和朋友聊天，云贵川的护士跑我们这边工作，因为他们在当地同样的护士就是1800-1900，我当时都傻了啊。东北老家县级医院医生工资从90几年就开始发85%，扣五险一金，还要额外被卫生局的贪官抽税15%。2017年那波全国的医生涨薪政策，钱只发到卫生局就不再往下发，医生一分钱没拿到，医护上街抗议，然后全被警察抓了，上地方电视认罪， 要不是发生在我老家我认识的医护身上，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啊。观点，卡尼的发言很清醒也很现实，美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选举出一个无法预料的总统，作为曾经深度绑定的加拿大，卡尼的发言和动作是现在现实条件下比较有可行性的，欧洲各国需要及时的理清思路，同样美国人民也需要及时的清醒并且止损。说得很对啊。观点，加拿大的政客说漂亮话很厉害，你说一个我看看你厉不厉害啊？我不愿意念你这个话啊。为啥？批评别人当然是很容易的，而且说风凉话很痛快。但是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为什么称赞卡尼的这番讲话讲得好，因为这番讲话讲得非常的清楚啊，也很明白，而且我认为他的策略是对的啊，策略是对的，对的就要支持，我不管他是谁说啊，我不管他是卡尼说还是什么什么尼说，我认为这个政策是对的，我就支持啊。好吧，那我们今天还有吗？再来一个情况，早上经过邓小平画像处，遇上两个警察要抽查我的身份证，问我有没有带身份证，我说没带，他要求我报身份证号码，我反问他们为什么要查我身份证，感觉他们没有想到我会这么问，说了一句很苍白无力的理由，查这个不是很正常，我没搭理他们，继续往前走，他们也就作罢。听王老师节目多年，确实会勇敢很多，不会任由他们说查就查。另外，现在邓小平画像的广场被栅栏围了起来，被栅栏围起来了，不让人进入，而且每天都有大量的警察部署。为啥？以前没有过呀。啊，画像有啥？难道怕人破坏吗？这几天刷抖音小红书，说网友对出生人口的新闻态度比过新年还宽心，很多人说双输好过单赢，弄不了你就一起同归于尽，看起来历史是到了十呵呵、哦、与吉卢王接王的，这是个蛮让人伤心的一件事情，对吗？啊，但是整个的局势会怎么走还不好说，不过毫无疑问这个速度是加速度的。你想一下，现在他们讲，我自己判断是700万以下，新生儿的2025年新生儿应该是700万以下，我们就算700万，350万男生，350万女生，我们就算一年一年的对应上，22年后新生儿的人口能超过300万吗？可能超不过300万吧。所以这是多可怕的事情，300万什么情况啊？所以这件事情，中国的人口危机，中国人口危机其实我们做过很多期节目，但是这次大家很有感触是因为数字出来。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